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矿上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山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8日。我是一名中老年大法弟子，因迫害而化名叫山子，在某矿山工作。1996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幸运的转折点，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就像一股清泉流入了我的心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与喜悦，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从此不再迷茫。健康方面，我小时得了大脑炎，穿刺治疗之后留下了后遗症。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调整了身体，让我变得无病一身轻，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修炼后，无论在矿下采矿还是在地上做地勤工作，时时事事都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已经成为自然。1999年中共江泽民开始全面迫害大法后，我到北京为法轮功说真话而遭受过迫害。不论系统中哪层领导来检查工作，我都面对面给对方讲大法真相。矿上领导们对此非常认可，还在上级领导要处理我时都为我说话，保护着我。现在我写出自己在大法修炼中的点滴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也与世人分享。人是高级生命，在人世间活着有比吃喝玩乐更高级的目的，我们不能虚度。第一部分，警察干坏事的同时，我消去了大块的业力。1999年7月20日，邪恶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大法弟子纷纷进京上访，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到北京几天后就被警察抓了。我从家走的时候就牙痛，嘴和脸肿得很高。一个刑警队长问我，你还进京不？我说问题不解决我还进京。他就狠狠地扇了我两个嘴巴子，正好扇在我牙痛的那边，瞬间我就感觉我的脸不肿了，牙也不痛了。从此那边的牙再也没痛过，脸也没肿过。我觉得大法太神奇了，警察在干坏事的同时帮我消去了一大块业力。后来警察把我送到当地政府驻京办事处，我就给当地警察讲真相。我说我是矿山井下工人，井下潮湿，我得了风湿病，关节疼痛，治也治不好，我学大法后都好了。警察说，好，你就在家练，你别进京啊。我说是江泽民不让人做好人，我是来证明大法好的。警察没吱声，最后把我送回当地公安局，警察勒索了我1000元钱才放我回家。第二部分，我的身子还在打坐的。1999年10月，江泽民的造谣再次升级，污蔑大法是某教。我无法容忍江泽民对法轮大法诬陷，我一刻都不能在家待了。这么好的大法被陷害，被造谣污蔑，我得去北京讨回公道，证实法轮大法是好的，师父是清白的。我再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北京之路，经过很多周折，我终于到了北京，直接去天安门正式发。可是一到天安门，我就被警察绑架了。警察把我劫回当地，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5个月。在这期间，家里的亲人多次来劝我写不进京的保证，说写了就能回家。我没被亲情带动，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们大法弟子没有错。有一天，警察把我带到所长办公室，把我靠在椅子上，用电棍电我，想叫我放弃修炼。我就在心里念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所长对电我的警察说，别电了，别把他电坏了，咱们负不了责任，送他回去吧。 我回到监室一看，我的前胸都是大水泡，可是我也没觉得痛，几天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业力带来的所有的痛苦，感恩师父。我被非法关押近五个月的一天，县政法委的人给我们当地公安处的所长打电话说，山子的劳教票下来了，如果他还在坚持，就送他去劳教。所长说，那我们去说说他。下午四点钟，我们矿上公安处的正副所长和我的大舅哥，他是我们单位的领导，都来到看守所。县政法委和610的人也来了。县政法委的人对我说，山子，今天你们政府所长和你们的领导，指我的大舅哥，都来了。今天不用你说练不练，你愿意练你就回家练。我就问你，现在放你回家，你还进京不？我说，我得进京证实师父是被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县政法委的人气地说，你没走到地方就把你枪毙了。我说，我的身子还在打坐的。他气地说，你要把牢底坐穿，把看守所坐塌呀。他又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今天不能放他，他要真去了北京，我这身衣服，指警察的制服，就得脱掉，以后再说吧。没过几天，政法委的人给我地公安处的所长打电话说，你们用个什么说法把山子领回去吧。所长说，行，你放心，等他回来了，我们好好教育教育他。这是我后来听他们的人说的，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回家了。第三部分，领导说，是，你们都是好人。回来后，矿里给我的处分是开除公职，留矿查看两年。我每天上班，但只给我开3元钱的生活费。单位一位领导看我每天上班都任劳任怨的干活，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耽误。他对我说，山子，你现在天天上班，除了交养老保险费，你也拿不回家钱了。你家都靠什么生活呀？我说，就靠妻子娘家管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吃喝。领导说，你不用来上班，我也给你算上班，你再去找点别的活干，挣钱养家糊口吧。我说，谢谢领导，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那么做，我们大法弟子到哪都是好人。他说，是，你们都是好人。有一次井下巷道淤满了泥沙，不能通电机车了，需要清理，这活不好干，又累又不多给钱，领导叫谁去谁都不去。领导找到我说，山子，这活就得你去干了。我说，行，我每天干完自己分内的活之后，就去干清理淤沙的事。同事说，就你们学法轮功的人好说话，叫干啥就干啥，要换成我们才不干呢。这活干完后，领导说，谢谢你帮了我大忙，说着就塞给我100元钱，说，给你100元钱是加摩托车油的钱，好去做你们的事。我说，我不要，我们大法弟子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我们在哪都是好人。他说，你拿着，这钱也不多。第二天上班，我跟这位领导说，你给我的100元钱我捐给大法用了，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你的诚意，给你积点功德。听我这么一说，他开心地笑了。第四部分，在三块石头夹一块肉的工作中和邻里中。没在井下工作过的人不知道井下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井下处处飘着矿石粉尘，乌烟瘴气，石头呲牙咧嘴，真是三块石头夹一块肉，意思是井下的工作环境上下左右都被石头包围着，工作风险特别大，很危险。在井下干活的人都有一个想法，在井下多干1分钟就多1分钟的危险， 有时活没干完，人就走了。但我不能走，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就得把活干好干完了才能离开。领导在给工人开会时说，你们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山子，干活从来不用人操心，你们要都像学练法轮功的人那样就好了。我家住楼房已经十多年了，楼里的邻居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知道大法弟子善良可信。有的邻居去儿子家，一去就是一年多，楼上邻居回市里的家住了两个多月，他们把房门钥匙放在我家，让我给照看，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就行。邻居说，我们就是相信你才放你家的。他们从外面回来都给我家买东西表示感谢，我不能白要他们的东西，就再买东西送给他们，并告诉他们，远亲不如近邻，你们不用这么客气，需要我们就尽管说。邻居们都非常高兴地说，谢谢，给你们家添麻烦了。这十多年来，楼道里的卫生基本上都是我扫，我家住在三楼，我每次都从最顶层开始扫，扫到一楼。冬天下雪，驻地外面的雪也是我清理。一楼的邻居说，这扫雪应该是我们一楼的住户负责，别人不打扫。我们家你大哥不在家，我岁数大了，回回都是你打扫。我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应该打扫，我们都住在这楼里，谁都走这条道，谁打扫都是应该的。邻居说，你们真好。我说，是法轮大法好。第五部分，心里只有一念，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我和同修配合，去我年轻时住过的农村家乡讲真相。我们村有三四百户人家，我和同修就挨家挨户讲大法真相。只要家里有人，我们就进屋里讲，先后讲了几天，给全村一户不落的都讲了真相。大部分人都同意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认同大法的人有说谢谢的，有要留我们在家吃饭的，也有撵我们走的，也有要举报的，我们都不为所动。我们只有一念，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我还送给人真相小广播和台历，人们可愿意要了。我在单位上班时，利用一切机会给人讲真相，遇到有缘人就讲。仅举几个例子，一次我看见我们公司的一个副处长，我跟他打招呼后对他说，有人给你讲三退的事了吗？他说，没人给我讲过。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讲贵州省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说明天要灭中共，所以要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等等。最后我说，咱们用小名或起个化名退了吧。他马上就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拿到《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之后就给他送去了。我说，你好好看看九评，看完什么都明白了。他就接过去拿在手里，我让他放在衣服口袋里，意思别叫人看见。他说，不用，这有什么可怕的。后来有什么大法真相资料我都给他看，他可认同大法好了。不久他就得到了福报，被提升为正处级。还有一次，我给一个领导讲真相，劝三退，怎么讲他都不退。后来他调到我单位当领导，我想这是师父给他机会叫他得救的，我就又劝他三退。他问我，上面那个领导某某某退了吗？我说，人家早就退了，用我给他起的化名退的。他可认同大法好了，你看人家现在当多大的官，是大法给他的福报。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别叫别人知道。我说，行，我给你保密。没想到第二天在给工人开会时，他自己就在会上说，昨天山子给我退党了，还给我起名叫小友，我退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全单位的人都笑了。第六部分，在哪都抓紧讲真相。大舅哥是我们矿的领导，他女儿结婚那天，我看来的人多数是领导，心想机会来了，就抓紧机会讲真相。有的人就去告诉我大舅哥， 你看那山子在给人讲退党呢。大舅哥说，别管他了，他愿意讲就讲吧。一次我给一个爱打架谁都不敢惹的人劝三退，没想到他爽快地同意退了。后来他见到我就问，你给我退了吗？我说当天就给你退了。他说，哦，那行，我是问问你，可别给我忘了。我说，那怎么能忘呢？那是你生命的选择，是保平安的大事。他笑了。我问，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说，我天天念。一天我们在井下干活，一个同事是井下凿岩工，他可相信大法好了，兜里揣着大法好的护身符，每次要下井时他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天他正在作业，一块巨大的矿石落下来，在场的人都吓惊了，这石头要是砸在人身上就得把人砸成肉饼。可这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似的，落在了这位同事的胸前，没砸着他。他感慨地说，是神保佑了我，要不今天就没命了。我说，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从那以后他更相信大法好，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第七部分，世人明真相，争着抢着要台历。每年到要发真相台历时，就有人对我说，发台历时别忘了给我留一本啊。因为各单位的领导基本都三退了，也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等我拿到真相台历时，就干脆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发。上班前我在家把台历装进纸盒箱里，然后带到单位，向班上开完会把台历放工具箱里，等我干完活再送给大家。可路上有人看见了就问我，你这箱子里是啥？我说是台历，他就让我马上给他一本。这时大家看到了就都围了上来，有人说，山子我给你把着，谁也不准抢。有个人说，谁想要台历就得三退，没三退的就不给。有人就举手喊，我已经退了，给我一本。帮我把着台历的人说，不行，还得喊法轮大法好。要台历的人就喊法轮大法好，喊完就伸手要两份台历。帮我把着台历的人说，不行，一人就给一份，多了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两大箱子的台历被抢没了，就剩空箱子在地上。一个单位领导看见我对我说，公司从外地来了一个新老总，到矿里检查工作，发现各单位办公室的桌上都摆着法轮功台历，就对矿长说，桌上怎么都摆这个，叫他们都拿下去。矿长没吱声。这位领导告诉我，他当时就对这个新领导说，这个咋了，有啥不好的，桌子上不摆日历摆什么呀，我不听他们的，谁不摆我也得摆。我听了很感动，我为世人能明白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而高兴。第八部分，结语。在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我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都离不开大法法理的指航。弟子能走到今天，师父得为弟子付出多少心血，为弟子操多少心，为弟子承受多少业力，弟子却无以回报。用尽人间的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唯有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努力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出纳、会计到经理的一段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8日。2008年， 我结束了在商场十年营业员的经历，应聘到一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做出纳员。到这家药品公司市场部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九年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在这个工作环境的八年里，我经历了一段从做出纳、会计到经理的具有挑战而又神奇的工作经历。第一部分，在新的工作岗位从好人做起。办公室的同事多数是年轻人，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生活懒散，吃用的东西、小食品等垃圾随意乱扔。公司管理较松散，规定员工每天早上九点上班，大家都是九点以后才到。经理十点左右上班，不签到也不刷脸，是一种电子考勤方式。我是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得从做好人做起。那段时间，我八点半就到单位，把办公室的桌面、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上班的第一天，主管一进屋就说：“呀，咱们办公室变样了。”有一天，我早早来到单位，刚刚擦完地面，经理就来了。我心里想，今天经理怎么来得这么早？经理环顾了一下办公室，见只有我一个人在，就出去了。第二天，我还是早早的来到单位，刚把桌面擦干净，经理就进来了。他同样还是环顾了一下办公室，又各屋看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之后几次，经理发现我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先到，默默地打扫办公室卫生。一天开早会，经理布置完工作后表扬我说：“如果一个人做好事能做到天天坚持，那他一定是个好人。”大家也都感受到，由于我的到来，公司的氛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部分，一年内从出纳转为会计，再任经理。我来公司半年后，同事、经理、会计都知道了我修炼法轮大法。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并帮他们做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也公认大法弟子的人品好。他们也因为对法轮功的认同而得到福报。公司在我市周边城市设立了新的市场，就委派一个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的会计去做新市场部的经理。公司决定让我来接替做会计工作。我当时心里很为难，出纳工作才刚刚顺手，因为会计和出纳是截然不同的，简单的凭证我都没做过。可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决心正实法。我找出会计留下来的凭证和账目表格，仔细核对，认真分析和学习。我把做过会计师退休的婆婆接到家里，婆婆教我从怎样做凭证开始。婆婆教得很认真，我学得也很投入，我俩都会忘记喝水吃饭。天黑下来时，我好似茅塞顿开，一下子明白了。婆婆连声夸奖我聪明，我知道是师尊的慈悲加持，给弟子开智开慧，我才学会的。在实际工作中，我还要认真琢磨怎么去做。那些日子，经理看我整天埋在账簿中的镜头，他心里有了底。不久，总公司接到我报的会计报表，财务部门给予了夸赞。可谁知，这个会计工作刚刚熟悉仅半年的时间，我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和选择。由于那几年国内经济下滑，各个领域都难赚钱，市场部也随着国内的经济逐渐走向下坡，公司的营业费用高， 频繁的更换经理、员工，管理跟不上，工资收入低，员工人心不稳，情绪低落，人员流失严重。新招聘来的人员业务不熟练，又要再重新培训，因此耗费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很大，市场部濒临撤销的边缘。由于营业额上不去，营业费用高，几个月下来都亏损。公司总经理批评市场部经理不作为，认为管理有问题。市场部经理一气之下向总公司打了辞职报告，提出辞职。总经理决定在市场部内部选出一个经理，让市场部经理来推荐。那天经理找到了我，决定推荐我来接替他。我当时很吃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既没学历，又没有管理经验，做会计才仅仅半年。我知道公司以往招聘市场部经理都是要求大学本科或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管理工作经验。我这两项均不具备，因为我只是中专毕业，并无任何管理经验。因此我谢绝了经理的好意，我向他推荐了公司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公司工作两年以上的主管。他摇头说，你知道公司的员工都在争抢这个位置，我为啥推荐你？因为你没有私心，任何人管理都挺不了多长时间。你人品好，与同事相处融洽，公司交给你我放心。后来总经理又打来电话，一再要求我接任市场部经理职位，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市场部经理因为认同法轮大法好，接受大法真相，得到了福报。后来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做管理人员。经理离开的第一年，也是我开展工作最为艰难的一年。原来同事们和我相处融洽，有说有笑，可是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时，和以往判若两人。因为主管没有竞争上经理的位置，马上辞职不干了。其他员工也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想我是大法弟子，首先得站在他们的角度替他们着想。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怀疑我的能力无可厚非，因为我还没做出任何成绩。我不埋怨他们，他们都是和大法有缘的众生，我要善待他们，让他们从内心佩服大法的超常和美好，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第三部分，销售额突破200万。面对经理和主管的辞职，大家的怀疑和观望，我想首先要把市场的销售额提升上来，才能稳住人心。我们公司是私企，在国内一些城市设立了市场部，我们销售的是进口药品和化妆品，药品的质量和公司的信誉是企业生存的保障。公司产品主要是在药店经营，在报纸上做广告宣传。市场部最大的费用就是报纸宣传广告这一块。我来到报社，和原来为我们做广告的编辑交涉价格问题。公司原来做的是一个整版版面的广告，费用7万元。我看到有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且价格过高。我要求改做半版的版面广告，并要求价格降低。开始时，报社编辑不同意这样改动，觉得他们赚钱少且不好排版。我就和公司企划部联系，要求他们做出竖版的半版广告版面，要图文并茂，内容正统，实事求是，不夸大其词，对顾客负责。报社编辑看到我们自己设计的广告版面新颖，图片优美，文字内容独特， 随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把原来的广告费用降至半版25000元。由此，广告这部分就节省了很大一笔费用。第一个月，公司做活动，我制定销售计划，亲自与会计采购赠品，挑选既经济又实惠且美观大方的物品赠送给顾客。销售制定的药品赠送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多偏向于顾客所需所想，这样第一个月的销售就超额完成计划，以20多万元的销售额突破前任经理一年的销售平均额。至此，员工们看到了希望，工作有了信心。公司为员工着想，员工才能为公司分忧。我想，公司员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计而来工作的，大家都很节俭，自己带饭盒，每天上班挤公交车很不方便。于是我将原来租住的办公室换掉，重新在小区内选择了一个条件比较好一点且有厨房的办公室承租下来，还购置了二手冰箱，大家午间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伙食。我每月给大家补贴伙食费，并将公司卖报纸、杂志、包装盒等废品的钱都打到了伙食费里。原来的办公桌椅陈旧老化，我向公司财务申请费用，给员工们换上了新的桌椅，并申请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用品，公司办公环境焕然一新。要想管理好公司，也得精打细算。原来给顾客邮寄药品和化妆品都是去批发市场买布料，用针缝制好后邮寄出去，这样买布料发货又增加了一笔费用。我让员工把进货时的包装纸箱裁成所需要的大小，把药品装入纸箱内，缠上胶带，这样发货既节省了费用，还结实耐用。发货由原来的货站发货改为邮局或快递公司发货，增加了公司的信誉度。原来货站发货是货到后货站代收货款，有的货站信用差，返款不及时，给公司造成过损失。公司提升了服务质量后，客户都是先打货款后发货，各药店销售款也及时催缴，没有发生欠账，公司的管理和销售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经过几次活动，公司的销售额明显提升上来，由原来面临撤销市场部到逐渐恢复了生机。在全国的城市中，我们的销售业绩从原来的最后一名升至遥遥领先。每次活动结束后，我都带领员工们还有家属聚餐、郊游、登山，过程中大家心情放松，畅所欲言，我也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嘱咐他们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从内心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管理公司的第五个年头，在全国市场部中，我们的销售已经排名第一。公司总经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对你刮目相看，自从你来公司后，员工人心稳定，公司效益逐年增长，你功不可没。我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赐予了弟子智慧。当年总公司做大型活动，要求各个市场部自己制定销售计划，自己采购赠品，销售第一名的有高额奖励，并报出高额奖金数目。我同员工们商量，问他们是否有信心拿到最高奖励。员工们都信心十足，表示应该没问题。最后，经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市场部意想不到的以月销售额突破200万的成绩拿到了销售第一名，并得到了总公司的最高额奖金，创造了自公司成立以来市场部从未有过的佳绩。 总公司组织各个市场部经理到企划部开现场会，领奖金。会后，我与大家一起去攀登我向往已久的泰山。我心里背诵着师尊的法：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斤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选自《红吟登泰山》。背诵师父的诗句，使我浑身充满了同化大法后的殊胜。我轻松地登上了泰山的顶峰。师父让我感受到我这些年的修炼经历犹如登泰山的过程。是师父成就了我从出纳、会计到经理的路。站在泰山脊顶，弟子心中只有对师父的感恩。拿回公司发放的奖金，我与会计商量怎样给员工发放。会计提醒我，他在总公司工作时，每次公司发放奖金都是背对背发放，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得到多少，但并不知道别人的。他建议我也这样做，怕员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我说不会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会和大家说清楚的。我按照每个员工的销售业绩及后勤人员的分配原则等多方面情况，把奖金分发的合情合理。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奖金数额，都十分满意，并懂得了付出多少得到多少的道理。公司上下一片祥和，员工每天都早早来到公司，大家抢着打扫卫生，抢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的顾客感受到了，反馈说你们公司现在很正规。有时顾客着急，把销售款打过来也没有核对，财务那边发现多打了钱款后及时通知顾客，并把多余的钱款及时给顾客返还回去。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工作环境，都感受到了按照真善人做人的美好。第四部分，走好今后的修炼路。转眼我接任经理职务已经七个年头。一天，公司总经理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公司有可能要断货，因为外商那边不想给国内供货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总经理和我商量，说有个想法让我考虑，他想和我合作，让我入股。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产品项目，不用我出太多费用，意思一下就行，其余的他出，并和我平均分配利润，只要我答应就可以。但是市场部的员工就不能再用了，让我考虑后告诉他。放下电话，我开始觉得很茫然。我知道，总经理最相信和最放心的，也是不想舍下的，是看好了我的为人和处事原则。公司员工们都很信任我，曾多次表示，若公司撤市场时，经理你干啥一定带上我们，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为了自己赚钱而放弃信义和做人的准则，而且我已快到退休的年龄，赚多钱又能怎样？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时间是宝贵的。思前想后，我决定放弃这次机会。这些年，我没有给公司浪费和损失任何费用，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纠纷与矛盾。员工们都认同大法好，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心底里有了衡量好坏善恶的标准。我相信他们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给总经理回复了电话，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总经理表示理解，并一再赞赏我工作出色， 对公司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我说，我有心法指导我做好工作，因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我心里坦荡，不愧心。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感谢。在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写出这段经历，以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愿所有的世人早日明白大法真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